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给各位讲两个字，念佛。我们最近都是给各位介绍一些冥想啊。那么给各位做过一连串的冥想解释以后，接下去我们再讲维摩诘经啊。今天讲念佛，我们讲念佛呢，其实那个念佛的意思是我们想念的佛，心系念的佛，我跟佛我们产生了一种很深度的互动，这样叫念佛。但这个缘起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佛成道以后啊，那么这个的第八年吧，佛呢上升到这个多帅天去啊，去为他母亲说法。那么他要他母亲到母亲那里去说法啊，那么这个他的弟子们呢，当然都很思念，都很想念佛。当时呢，印度的优天王啊，他呢想念佛，因为有三个月的时间，佛啊他在多帅天为他母亲说法。经上说呢，佛呢就到了多帅天来的时候，他母亲呢用奶磨他的嘴，润他的喉，然后为母亲说法的。这个的意思是说，佛上身多帅为母亲说法呢，母亲仍然还是母亲，母亲不是弟子，母亲还是母亲，母亲的爱还是在的。他给用他的这个乳汁把他磨嘴唇，润他的喉的。那他在那里给母亲说法，讲了90天。那么讲这90天，那么是十方法界都可以听得到的。你要注意，我们去说法讲这么久了，各位应该能了解，在多帅天为他母亲说法，十方法界都可以听得到的佛法，它是什么？你应该清楚的。它绝对不是用音声来传递的，它是用你的心念去传递的，它一定是用我们的佛性去传递的。所以，当大家很思念佛的时候，优天王就以檀香木雕了一尊呢7尺坐像。当时呢要雕这个佛像的时候啊，就找了工匠来雕，可是雕出来的结果呢并不那么生动。那不生动怎么办呢？那个当时呢就请了啊这个有天国哈、哦、那么的天众呢，有2位天众呢，他来到了优天王这里，他跟优天王说啊，我呢可以帮你雕出啊栩栩如生的佛像出来。他说好，那么你就帮我雕吧。他说我没有看到佛，我就没有办法雕。当时呢这个木建年呢 他的神通最好，所以呢穆建连就以神通力把这两位工匠由披手结天的天众，从披手结天来的这两位天众把他送到多帅去。到多帅天去干什么呢？要去看看佛他是怎么样说法的。一去看呢，佛是坐着说法，佛啊是坐着说法，栩栩如生，全身放光。所以他在你看的时候呢， 就当时呢就把它画了一个雕刻图下来，所以画这个雕刻图回来以后一天的时间，这两位工匠就把佛像雕，用这个檀香木雕了这一尊七尺的坐像。这尊七尺的坐像呢是第一座佛像，第一尊佛像。可是后来也是在那个同时，波斯匿王呢他就雕了啊，塑造了，不是雕，塑造了一尊呢五尺的立像，是金身的，也就塑造的，是金子做的五尺的立像。那么这两尊呢就是当时开始有佛像，过去没有佛像的。那这个佛像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想念佛陀而来的。所以你现在看佛像哈，你要知道那佛像是从想念而来的啊。我们的佛像每一尊菩萨像都一样，都是从想念而来的。那为什么想念他呢？因为佛慈悲想念他，因为佛有智慧想念他，因为佛能够这个了解所有众生的疾苦，能够转动这些疾苦烦恼成为智慧，使人能活得清醒，活得自在，所以想念他。你不觉得吗？如果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你跟他相处，而这个朋友呢会给你带来一种欢喜自在，而你很久没有看到他，你会不会很想说，哎呀，我好喜欢这一位朋友，我很想去看看他，有时候想起来还会去拿照片出来想看看他，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是的。如果你每一次来听了佛法，听完了以后你觉得法喜充满的回家，你会不会增进你更想愿意来这里听闻佛法呢？那也是必然的。所以呢有了这佛像以后，那就在佛的这个讲道的地方啊，那么供了佛像，那么这个在娑婆世界里头，佛不在娑婆世界，佛娑婆世界却只有佛像。可是佛要回来的时候啊，那么他呢，那么这个天地呢就先告诉了娑婆世界的弟子，也当然皇帝也知道了，国王也知道了，告诉他我再过几天以后我就要回来了。他讲的啊，几天以后就要回来了。可是要回来呢，那么在回来的时候，佛从天上要回来的时候，这一尊檀香所雕的佛像，这一尊七尺的坐像，却从座椅上坐站起来，而且要入空中，他自己呢到佛下来的地方去迎接佛，那么跟他的弟子一起迎接佛。他第一个去迎接佛，而且迎接佛的时候对佛说什么呢？他说佛在这个天上讲经的时候，那么为母亲说法的时候，天将天上的木的雕刻匠，天将雕成了我这样子的啊的像。我呢也远闻善法堂，我到你天上给你母亲说法的那个地方叫善法堂，我也去了。我刚刚有一点点错误，不是多帅天，是忉利天啊。我呢一样到了忉利天，我到善法堂去听你说法。那个时候33天众啊，同音皆随喜，就是33天的天众同在你那个法音里头，通通随喜，通通得到法音啊。那么这尊佛像当然也是一样得到这样子的法音。 啊，那么未来是照相或无量胜佛，未来以后未来照佛像的人可以得到无量的啊福报，他的福报会是很大很大的。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时，天降照我相，远闻善法堂，33天众同音皆随喜。来世啊，未来是照相或无量胜佛，可以得到无尽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智慧。这个时候，这尊佛像却跪了下来。佛像跪下来的时候，佛陀呢也跪了下来。这两佛都互相跪。跪下来以后呢，这个雕的雕像呢，不止跪下来，把头俯下去，俯到佛的那一边，佛呢就伸出了他的手为他摩顶，而且受记，为他摩顶受记所讲的怎么说呢？他说：“吾灭后千年，在他离开娑婆世界千年，当以此土做大小意，会在娑婆世界这里做大小意。我诸弟子啊，俱附属于你，我。”现在这些我的弟子，佛门的弟子，不是指那个，是佛门的弟子，俱附属你，我都托付给你了。若有众生于佛灭后啊，照相繁华，持香供养，世人来世必得见佛，出生死苦。他说，如果有众生在佛灭度以后啊，那么照相繁华，照相。啊，那么供那个幡是长形的啊，吊起来那种幡供华，花香供花，这种幡华，那么持香供养，持着香来供养这个佛像的，世人来世必得见佛，那个人来世就一定会见到佛，而且出生死苦。其实这一段话的受记，他的意思是，其实你看到的这尊佛像就如同看到十方诸佛是一样的。现在要注意，佛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这尊佛像代表十方诸佛，所以佛像所代表的佛，虽然我们讲哦，这尊佛像这是三宝佛，我们称这是西方三圣啊，这是这个多宝佛、哦、但是真正的佛像，它我们虽然有这样子的代表，可是佛像是没有这样区隔的，也就是说它就是佛，十方诸佛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忧天王、就问了，忧天王不是照这个佛像的这个忧天王就问了，他说：佛啊，如果照你这么讲的话，所有雕刻过佛像的人，他们在来世啊是就会见佛脱生死海，那么请问过去七佛，也就是说过去的七佛造七佛像的这些人，是不是他们还在人间轮回，还有没有在？佛告诉他说：十方三世啊，所有造佛像的啊，皆生十方诸佛前，都没有留在娑婆世界的。那么佛像呢，那么佛回来了，佛受记好了，佛像又立起来了，现在呢佛像陪着佛要进佛的金色嘛，是不是？佛他有一个讲经的金色嘛，那么要进金色的时候呢，佛像呢就礼让了，说：佛啊，你先请。佛呢站着呢也很有人情味的，他说：你先请。佛像又讲了：佛啊，还是你先请。佛又说：你先请。这样来来回回互相让了三次，最后佛说话了。佛怎么说呢？说还是你先入，还是要请你先入。 如于世间当久利众生，将来你在人世间呢，久利众生时间很长很长的。如若在后，人生轻慢。如果将来啊，你再摆在后头的话，你比我将来啊，娑婆世界会轻慢佛相，会轻慢于你，以为我比你大，所以要他先走。所以三请以后，相先入，佛在其前，他往前走了，这就是相先入的原因。所以佛相呢，比佛还优先啊。可是呢，这个时候由于国王啊，他们一起通通来礼拜佛陀。这个时候呢，就问佛陀说：“那么好，佛像啊，佛像进来了，坐在正位；佛陀后进来，就坐在佛像约20步的地方，所以在旁边。所以你看看，在佛殿里头的设计到现在，仍然还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规矩，就是正殿供佛，侧边除了护法神之外，如果侧边有开堂主的话，这个开堂主就在侧面，仍然还在那里，所以一定是佛像供中央的，没有佛像供在侧的，没有。那么这时候呢，国王就问说：“佛，如果我们要供佛像，那我们这个佛寺应该是怎么盖的？过去没有佛寺，只有精舍，精舍就盖个房子。佛以前哪里是精舍？就在那个山坡上啊，佛在大家坐好了，像阶梯教室一样，佛就在上头讲，底下的人就在底下听，就这样阶梯教室一样，这么来讲法的，来说法的。而且精舍其实就是有一块地啊，有种树盖个房子，可以遮雨，就精舍了，已经很不错了啊。”那你看他问说：“那我们供像啊，如何造这个建筑物，如何造事？”佛伸手一伸呢，一个佛寺的蓝图呢就在那里，这就是佛寺的造型。印度的佛寺的造型是佛在诸王所请的时候佛所说的造型，可是这个佛寺到了中土来的时候，它必须配合中土的结构跟中古的建筑、中土的文化，所以我们的佛寺它融合了有一点印度的佛寺的一小部分，我们适应中国的一个佛寺的建筑。是佛寺呢，那么是当时有佛寺是也是从这个时候来的。你看佛像是由想念佛而来的，念佛的佛名呢也是想念佛而来的。哎呀，这一尊佛他就是佛陀，所以呢后来佛要我们要心系念佛，讲弥陀经的时候要讲念佛法门，也是从念佛法门而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啊，在佛的那个时候，那么佛还在，那么圣音城有一个仙道大王，这个仙道大王呢是结摩陀国啊，结摩陀国呢，那么这个他呢这个圣音城啊，这个仙道大王啊，那么他就送他当时问他的这个臣子们，他说哪一个国家会像我们这么强，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么强啊？那么弟子就跟他讲结摩陀国啊，那么他一样的很强啊。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王舍城，王舍城跟我们一样的富庶。他说好，先 这个先道大王呢，就派遣了大使啊，送了两样宝物。一样宝物呢，叫做先道，是先道王的像，是国王先道王的像。一个是呢，是五德上甲，就是有五种特性的盔甲。这先道王的像呢，当然他是用布匹画的，画得非常庄严。五德上甲呢，他有这种盔甲穿上去，五种特性。第一个，他穿起来很凉快，盔甲穿上去要战争是很热、很厚、很重的。第一个呢，他这个很凉快啊。第二个呢，他刀枪不入。第三呢，任何东西所不能穿透。第四个呢，他能防毒，那个时候就有防毒面具了。第五个呢，他光明啊，非常的光亮。那么把这两件东西呢，就送到了揭摩陀国，来到了王舍城，送给王舍城。揭摩陀国的国王呢，接到这东西以后，发现说，哇，这么远的，在距离他们东方有这么强的国家，你看他造的战甲是这么样的好的战甲，他做的这个像是精致到这种地步。可是揭摩陀国也不能示弱啊，就问这些群臣说，我们应该送什么回敬什么回去，派一个群臣回去。当时呢，不知道怎么样说，不知道了怎么办，结果呢，就去请教了佛陀，说佛啊，那我们应该送什么东西才好呢？佛跟他讲说，送佛像。所以呢，就以最好的绢丝画了很庄严的，把佛像，就是原来的那一张佛像哈，把它画下来。那上面呢，佛陀还告诉他们，你要在这张佛像底下写上这一段话，所以在佛像底下写了一段话，那么要把它送到啊，这个给这个先道大王啊。这一段话怎么写呢？他说：“皮当求出离啊，于佛教精勤，能降生死中，如众推草舍，于此法律中当修不放逸，能结烦恼海，当尽苦边际。”那么一共呢，有这八句：皮当求出离，就是看了这个佛像啊，彼呀 啊是一切众生啊，当求出离，于佛教精勤。你对于佛的教化一定要精勤的奉行，能降啊生死中，如众推草舍。如果你降在生死轮回当中，你能够如此的精勤的话，你就不会被轮回把你绑住。你推开这种业障，有如你轻轻的去推一个草舍一样，很快就可以把它推开一样的。于此法律中当修不放逸，在所有法的佛法的戒律当中一定要不放逸，能结烦恼海，当尽苦边际。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烦恼，能够把烦恼海结干了啊，也就是不再有烦恼了，而且也能够尽苦边际，以后你再也没有人生的痛苦了。王看了以后，他全身呢，感觉到一种很大的一种震撼，他不能起一坐，他只好坐下来，他不能起一坐，那只好家福坐了。结果呢，家福坐了一天，他又醒过来了。结果起来以后，他很感动的说，他对着佛像呢，啊，这个国王收到了这个东西嘛。看了这个东西嘛，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段呢还值得说明。他的佛 王刚开始收到这个读了这个收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上面写得很清楚，这个结摩陀国的大使特别对先到大王说，如果你要揭开这个佛像的话，一定要供幡华，而且呢要在很光亮的地方供好以后，然后才可以把它揭开，东西都拿才可以揭开。当时呢这个仙道大王非常愤怒，他说他怎么可以对我们这么瞧不起我们。可是他的群臣们告诉他，如果这么说我们就照样这么做，因为他也是跟我们同等很强的国家，他没有什么坏意，是要我们这么做也许有道理的。结果打开来了以后呢，佛光呢是普照的，所以上面呢练了这些，刚刚练的他这一段字以后呢，国王呢就全身觉得，他感觉到是用很大的感动，然后就坐下来坐了一天。他最后开进了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敬礼大医王，善疗于心病，世尊虽在远，能令慧眼明。”他说：“我敬礼呀、大医王，所以佛是大医王。我们并不只是东方的琉璃药师琉璃光如来，他是大医王，佛陀就是大医王，阿弥陀佛也是大医王。”十方诸佛都是在治我们心病的大医王。当我们的心得到调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烦恼，我们的痛苦就同时也就得到疏解。所以礼敬大医王，善疗于心病，你真是善于这个治疗众生的心病。那么世尊虽在远，世尊佛陀你虽然在很远的地方，能令慧眼明，却让我产生的慧眼，让我看事情看得如此的清楚，对人生也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使者说，你带回去结摩陀国，并请佛陀派比丘能够到我们的国家来弘扬正法，也就是说是佛像先到才弘扬正法的。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各位来谈念佛的观念。念佛是因为我们先思念着佛，想念着佛，所以在《大势至念佛圆通章》的时候，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是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对不对？如果呢他们两个互相忆念的话，就不相为缘。如果这两个人呢不能互相忆念的时候呢，即使相见也会擦身而过的意思那么好，你念佛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念？当然就是要先思念的佛，是不是？佛是在极乐世界的，佛有他的这样子的法义，他直接的会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的。你思念着他，你就跟他起一个很好的印感，是不是？你常常想念的佛，那么佛的教化就会在你的心中，你就感觉到你如同在佛的国度里头，是不是？所以念佛应该是从这里来的，这很简单。你如果想要想起你以前儿时的时候童年儿时的时候这个的快乐，父母给你的一些快乐给你的一点安稳，很简单呢，你只要唱儿童那个时候唱的歌那个时候也许常常都是唱这个哥哥爸爸也好或者唱什么歌吧你只要你会唱那首歌就行了。你唱那首歌也许你还唱不完你重复唱几次以后，你会发现已经你很久都没有看到的父母亲，他会栩栩如生的进入你的心灵世界，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所以现在我也要跟你讲， 如果你要来皈依啊，当然皈依必须是师父回来以后你才皈依啊，当然你或者到你别的道场皈依，你要皈依或者是你要去受戒啊，受五戒再加戒，那我要告诉你，皈依的时候你的皈依的那个时候的体，也就是你的心，你的真心就变得非常重要啊。那个皈依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心里面很高兴啊，觉得得未曾有，你内心的要感先去感受这个快乐，然后来皈依，然后礼佛。这一次的皈依呢，也就是说你不只是形象的皈依，是你的心真正的皈依，而且呢你真正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时候以后你念佛的时候，每念一次都是那么欢喜，每念一次都是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成长，所以他念佛所产生的一个效用的感受也从那个地方开始出现。受戒的时候也是一样，讲戒体跟戒相，那个戒体也就是他的心，也就是人的心，所以各位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到佛门去，我们不愿意喧哗，而我们愿意一种很清净啊，而我们愿意一种欢喜心啊，一种法喜充满啊，而且感觉到可以啊，以一种随缘啊，功德无量无边啊，也可以啊，这个真正呢，让自己呢，那么感受到一份啊，这个在跟见佛如佛在的那一份啊，他分不清楚是一种情性的世界，也分不清楚他是理性的世界，但是你觉得你那一天心灵上的感受是如此的生动的。那么是的，当我们念的念佛的时候，所以念佛呢就有三种法门。念佛第一个法门是持名念佛，第二种法门是观想念佛，第三个法门叫实相念佛。其实这三种法门是不一不异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它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你一定是观想念佛，你想着佛，一定是这样子的。你觉得我现在在念佛，我觉得好像就在佛的身边，而且不止如此，我觉得我来到了佛的国度。我不止如此，我感受到佛的教化。哦，也不止如此，我感受到佛灰普照。哦，也不止如此，我感受到佛他似乎正在启发着我。这是从观想念佛来的，可是观想一定有佛像。所以你看《观无量寿佛经》那部经里头，那个观想呢，它一定有相，而且它观想观什么？观想那个极乐世界像琉璃一样，是不是有七重行树？是不是那么有净水？是不是？然后呢，然后接下去让你去观佛像，是不是？你从佛像里头，从单尊的佛像到两尊的佛像到总观想，最后这整个合起来是一个完全的观想，它是从这样子来的。而这种心灵上的一种感受是从观想开始进入来的。那么相对的还有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是念着这尊佛念出去，就好像叫名字一样的。哦，你不觉得吗？你在家里，你小的时候叫了妈妈，你叫他妈妈的时候，他是不是回头呢？他马上回头。哎，对，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呢，佛一样跟你产生一次非常亲密的深度的一种感应。哎，这样子的感应呢，我们称为说那是一个持名念佛。哎，你看着念佛，你持了名，可是你的内心没有，你的心没有打开，佛没有办法进入在你的心灵的世界里头来，你持名念佛也没有用。你在观想念佛的时候，你就观着相，观着想，但是你想的是不晓得在想什么啊！你你你 内心的世界杂乱无章，乱想一起，想的不是佛，是嘴巴念的是佛，想的是别的东西，也许想的是有惧怕啊，想的是想贪嗔痴的事情，那你把贪嗔痴的东西是送到佛那边去啊？不是的。所以一念三千，意思就是说这一念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是念佛。那实相念佛是指的意思是根本不是透过持名，也不是依赖的观想，而是后来发觉这是一个佛性的问题，是我们透过了持名念佛，也透过了观想的念佛，然后我们发明了自己的心性，我们自己的佛性慢慢开始察觉得到了，我们自己心灵深处的这个佛性的这个觉性开始出现，这个时候呢，那么实相念佛，我们也许一样的念着阿弥陀佛的佛像啊的佛名，一样观想的佛像，但是我们跟佛是同完全感应的，你进入了实相的世界。那么这样说来，从这个出发点你再来看念佛的道理就很容易很清楚了。佛像你也如见佛，所以你入佛门在礼佛的时候，你在礼拜的时候，你要内心里头是如此的平静，要让你内心里头种种的障碍能够解开来，然后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是到当时世尊那个地方是无二的，你被成为佛的直接的弟子，这就是礼佛像的原因了。那么你在这里礼佛的时候呢，那佛陀啊，他在十方法界啊，十方法界诸佛都你同时一念之间礼的这尊佛，所以见佛像就如佛在，所以礼佛的时候虽然对着佛像是有如真的礼佛，是佛在面前，所以见佛如佛在，礼佛如佛在的原因也是从这里来的。那么佛他是一个大医王，我们每一次礼佛的时候是做什么用的呢？各位，是这一件事情才是礼佛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如果你礼佛是要求说你能够长命啊，百岁能够不老，那么我觉得你要学这个东西的话啊，佛会告诉你说空空，这是不可能的啊，你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因为生命的本质，这个生命的本质是生住异灭的，这个躯体是生住异灭的，是不是？50年跟60年跟90年之间你看起来有差别，佛看起来简直没有什么差别，原因是你以为说50年跟90年差40年，可是在亘古以来的这个时间观念里头本来就没有时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是因为有你的躯体的存在才有时间的问题呀。过去给各位说过的不是这个问题呀，问题是你是不是还继续的在那个载浮载沉的因果锁链当中。我们给各位讲因果锁链不是吗？你载沉载浮的一直在这个因果锁链里头，我们可能会在我们人间的种种的因果锁链里头，人间什么因果锁链呢？因为我不断的想要贪求，那我有个贪求，我有这个欲望的贪求的时候，我就会不断的往外去追，往外追了以后呢，我就不注意我的生活，结果我反而生活的觉得很辛苦啊，我却感受不到生活的喜乐，是不是？那么我们说我们颠倒了，我们应该是生活才是我们的目的，追求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就可以生活得很自在感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追求而来丧失掉那个自在感呢？所以佛他告诉我们的是，其实生活的本质是要你能够生活得比较 回到生活的本身，也就是要回到你的当下里头来才行的，所以叫做当下。那么我们知道佛这一位大医王，你在理他的时候，就是希望佛他这位大医王能够让我们的心事业事产生转变，而不是我们祈求他给我们有多大的财富，祈求他给我们能够生男生女。观世音菩萨是够慈悲的啦，他还到人间来说，你要男的是不是？那好，我给你男的。你要女的吗？为男的。其实现在医院你都做得到嘛，所以那是观世音菩萨，他是为了要契机应缘而来的。但是佛是大医王，他告诉你，你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沉沦于生死之中。我们是在一个生死之中，世间法里头也是生死，出世间法里头也是生死的问题。世间法什么是生死呢？我们每天都在生死之间。我生一颗心，但是我也想灭一颗心。我生一个想法，生出一个想法，我也很想灭掉一个想法。你说郑老师这怎么说？你看吧，你想生一个心，是希望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不是生了心了吗？可是生了心以后，你为了要去得到这个目标，你就要很努力很痛苦啊。那这个痛苦你又很想摆脱这个痛苦，所以你就在一个又想生可是同时又想灭的中间。所以人呢就一直会生活在这个生与灭之边的问题。你看人的情绪是怎么来的？生出来的。那人的情绪是怎么生出来的？这也很简单。你看在我们心理学里头研究情绪，我们是这么说的，一个人有一个想法，可是这个想法就会紧跟着产生一个感受。那我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是我这个想法是从我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想法。好，所以说有一个人对着我，他责骂了我，他侮辱了我，那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什么想法？我觉得我受到了侮辱，这样一个想法，我就有一种感受。感受到什么？感受到我是很屈辱的，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没有价值，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它扳回来，就产生行动，就把手插起来，然后你再说一次，老子教训你。那个时候就已经情绪已经越来越高涨了，对方被你这么一讲，他也不肯屈辱啊。然后他说：“再说一次就说一次，你听着啊。”他又说一次，那他就过去教训他了。这就是冲突的开始。好了，等到冲突开始了以后，现在两个人闹翻了，以后是不是觉得很不好呢？很不好，情绪好不好呢？很不好，要不要灭掉他呢？要。啊，怎么灭呢？没有面子去灭。为什么？昨天才跟人家冲突，今天去跟人家道歉，我才不愿意去呢。那好，就是生生灭灭，灭灭生生，所以情绪上都很不好，也是在生灭之间。其实你不觉得夫妻吵架也是如此，不是吗？一样啊。今天两个人吵架，对方讲了几句比较重的话，那另一方一样讲的不饶他，他再讲几句重的话，那好了，等一下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两个人都不讲话，那不是背靠背，是互相背而睡，相背而睡，睡了，可是谁都不愿意开口向对方道歉，对不对？啊，但是呢，也都想着这样子的情绪实在是并不舒服，那他为什么不来给我道歉呢？所以有生有灭，都在这个地方生灭。那我们过去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你到了最后，两眼一闭，两脚一蹬，你要走出这个娑婆世界，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时候，它也是生灭。那个时候 进去又现前了，哇，这个地方好，好，你一进去，奶头又衔上去了，又进去了，然后又变成一个人在住成长。如果是变一个人了还是好啊，啊，如果是四只脚了怎么办？还有一种是没有脚的在地上滑的又怎么办？各种不同的都来了。那好，那些有脚没有脚、有翅膀没有翅膀的，其实都是由意所生，通通都是意念所变现的，都是意之所生的。那么所以为什么为要对亡者念佛是多么重要？因为念佛的时候如佛在，念佛的时候得佛的加持，念佛的时候得佛这个大医王啊。这大医王做什么？大医王是要治贪嗔痴的，你不贪你就不会去守，你就不会去抓那个你所贪执的东西，你就不会再跑到那边去，你不会被当时一时愤怒所挑起，那你就不会堕入地狱，就会堕入啊畜生那条道上面去的，就不会堕入那里头去啊。你不会吃，不，你有智慧，你就能够判断你那个这个六道呢就不会陷进去。所以贪嗔痴呢其实是最重要的了。你们过去我们上次啊，不是印了虚云老和尚脸谱吗？你们是不是看了虚云老和尚脸谱有新来的啊？这里有新菩萨啊，新如来啊。你呢有空应找个时间看看虚云老和尚脸谱。虚云老和尚脸谱，你看到最后虚。